弟兄们平安。今天有些弟兄姊妹参加门徒训练愿神眷顾保守他们在那边的学习也是眷顾他们今天早上在那边的敬拜。那今天我们会继续讲约翰福音第六章。之前我们讲过，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行了无数的神迹奇事，彰显了各种各样的记号。那约翰福音的作者约翰呢，只记载了其中的七个。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讲了四个主耶稣彰显的第一个记号，大家还记不记得？在加利利的迦拿的一个婚宴上，他将六口石缸的水呢变成了葡萄酒。那记得那个记号，耶稣要向我们显明什么？他是创造的主，他可以改变物质分子的结构。那耶稣彰显的第二个记号呢？他在21英里之外只说了一句话，就让一个大臣的儿子从死亡的边缘活了过来。记得那个记号表明了耶稣是赐生命的主，他掌管生命，他就是生命在他里面呢有生命。第三个记号是耶稣在一个安息日吩咐一个瘫痪38年的人起来行走。那记得那个记号，耶稣要写明呢，他是安息日的主真正的安息呢是从他而来。那上一次我们讲了耶稣彰显的第四个记号，就是耶稣用五个小小的大麦饼和两条小鱼喂饱了5000男丁算上妇女儿童的话呢，至少有1-2万人被喂饱。那记得那个记号，耶稣要显明他是使无变有的神，他凭空就可以造出无数的饼和鱼。那今天我们会讲耶稣彰显的第五个记号，就是他是掌管宇宙万物的主，他可以吩咐巨浪止息，狂风停下。那他也是可以行在水面上。那主耶稣借着这样的记号呢，要向我们显明宇宙万物的一切呢都听他的吩咐，他要让宇宙万物保持有次有序更重要的是，今天的经文要告诉我们呢，他是生命的主，他有永生生命的粮他本身就是永生生命的食物。那今天我们看的经文在约翰福音6章16到27节，盼望这一段经文呢，让我们能够对主耶稣有更深的认识这一段经文可以对我们每个人都有帮助提醒。我先读一下今天的经文，约翰福音六章的16节。到了晚上，他的门徒下海边去，上了船要过海往加百农去，天已经黑了，耶稣还没有来到他们那里。忽然狂风大作，海就翻腾起来，门徒摇橹行了10里多路，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走，渐渐进了船，他们就害怕。耶稣对他们说，是我，不要怕。门徒就欢喜接他上船，船立时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第二日，站在海那边的众人知道那里没有别的船，只有一只小船，又知道耶稣没有同他的门徒上船，乃是门徒自己去的。然而有几只小船从提比利亚来，靠近主住下后分饼给人吃的地方。众人见耶稣和门徒都不在那里，就上了船往加百农去找耶稣。既在海边找着了，就对他说，拉比，是几时到这里来的？耶稣回答说，我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借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不要为那必朽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将你宝贵的话语赐下，让我们可以在这里来一起来思考默想你的话语。我们恳求你的圣灵在我们每个人心里动工，愿你的话语可以开启我们，来帮助每一位，请你眷顾保守。我们现在的时间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约翰福音6章16节这里说，到了晚上，他的门徒下到海边去了。那他的门徒当然是讲了耶稣的门徒到了晚上的时候呢，主耶稣的门徒到了海边。那这里的海呢，讲的是加利利海。我们先很快回顾一下，在白天的时候是发生的事情，在加利利海的东边的一个小的山丘上，耶稣 用五饼二鱼，我们刚才提到用五饼二鱼呢喂饱了五千男丁，加上妇女儿童有至少有一两万人在那里吃饱了吃了饼和鱼。那圣经告诉我们呢，众人所吃的饼和鱼呢是按照他们所需用的，换句话说，那些人是想吃多少就可以吃多少啊，他们饱饱的吃了一顿晚餐。那庞大的人群吃那些饼和鱼呢，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干净、最健康、最安全的食物。那些饼和鱼没有任何的污染啊，那些鱼呢从来没有在水里面游过，没有长过，那些饼呢也不是从地里的麦子来的，所以是从凭空耶稣啊就变出来的。当时众人对耶稣的行的这个神迹的反应是什么？当时他们感到非常震惊啊，他们被耶稣所做的所彰显的能力所被震撼。那其中有一些人就相信耶稣是摩西和众先知所预言的那位大能的先知，但是他们在他们的观念里面呢，那位先知、那位救主来了之后呢，只是要在地上做他们的王，所以众人在那个时候就要强迫耶稣做他们的王。那耶稣当时的反应是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呢，他就刻意的离开了庞大的众人，再一次呢到了一个山上，在那里安静，在神面前祷告。耶稣呢的确是王，但是他来不是做地上的王，他是天国的君王啊，他来是要做我们每一个人心灵的王。那问题是我们要不要耶稣做我们的王啊？要不要愿不愿意让他来掌管我们的生命？那主耶稣离开了众人，独自一个人到了一个山上，在神面前祷告，在那儿安静。那门徒们做什么去了呢？最后发生什么事儿啊？就是到了我们今天要讲的经文，在约翰福音六章十七节这里说，上了船要过海往加百农去，天已经黑了，耶稣呢还没有来到他们当中。这里讲门徒上了船之后呢，要穿过加利利海到另外一边的加百农去。那加百农我们知道它是位于加利利海的西北角，那是主耶稣传讲天国福音的大本营。他出来传道之后呢，在那儿花的时间是最多。那作者约翰在这里可以再说明一下，门徒乘船的时候是晚上，天已经完全黑了，那主耶稣呢当时没有在他们当中。那下面有什么事情发生呢？约翰福音六章十八节，忽然狂风大作，海就翻腾起来。说门徒在乘船到加百农途中呢，那个海上突然刮起了大的风暴，这里说海浪翻腾啊。那么从圣经的记载看呢，这不是门徒们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风暴，之前呢他们有另外一次，同样是在晚上的时候，门徒们在加利利海上呢遇见了类似的大的风暴。那实际上对于门徒们来讲，在这个加利利海上遇到这样的风暴呢，他们并不会感到很奇怪，因为那会是常常发生的事情。我们知道从那个地理位置来看呢，加利利海是非常特别，它在海拔以下300米左右。那在北边不远的地方呢，有一座山叫黑面山，是非常有名的黑面山。那圣经里面常常提到这座山。那黑面山呢是在海拔以上呢9000尺左右，那上面呢常年有雪。那到晚上的时候，等到冷空气吹下来的时候，那个加利利海的海面上呢常常会出现风暴。当然我们知道神在后面掌控一切，他掌控的风暴出现的时间、次数、强度。那我们知道主耶稣的门徒当中呢，有好几位以前都是打鱼的渔民啊，他们常年曾经在那个加利利海上呢捕鱼，所以他们对那类的环境呢非常熟悉。在海上出现这样的出现一些风暴呢，他们会习以为常。但是呢，圣经里面记载这两次风暴对他们来说呢是非常特别，他们是从来没有遇见过这样的风暴啊。我们先很快看一下第一次他们遇到风暴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情况。那一次呢遇到风暴的时候，耶稣就在船上啊，跟他们在一起啊。其他三本福音书都有记载哈，在那个比如说在马可福音第四章37和38节内这样描述：忽然刮起了暴风，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埋了水，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门徒叫醒了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所以那一次呢是耶稣和门徒们一起乘船呢到加利海的东边一个地方，在途中呢在海上就遇到了这样的狂风巨浪，这里告诉我们船呢快埋了水， 很显然在那个时候是门徒们处在一个非常紧急的情况，非常危险的情况之下。但是在那个情况之下，耶稣在干什么？他在那里睡觉。他不仅睡觉而已，他这里怎么描述的？他在枕着在那个船尾的地方枕着枕头睡觉。我们知道在船尾的地方那是最不稳的地方，摇晃最厉害的地方。那他当时呢，我们知道不仅是狂风巨浪，里面船要满了水，到处都是湿的。但是在那样的情况之下，在狂风大浪里面，耶稣竟然可以枕着枕头在那儿睡觉。从这里描述来看呢，我们不仅可以看到耶稣神性的一面，也可以看到他人性的一面哈。耶稣呢，我们知道他是百分之百的神，也是百分之百的人，像我们一样，他会感到饥饿，会疲惫，他需要休息。在当时呢，耶稣睡得怎么样？他有没有睡着？这里怎么描述呢？他不仅睡着了，他睡得非常的沉，非常熟，对不对？还以至于什么？需要门徒们去大声的要把他叫醒。那在风浪面前，门徒们当时的反应是什么？他们害怕，因为他们以为自己要什么要丧命了，所以在关键的时候，他们大声的呼求耶稣的帮助。在马可福音4:39这里告诉我们呢，耶稣吩咐狂风停下，巨浪止息。很显然，耶稣是掌管自然的主啊。所以那一次呢，门徒遇见风浪的时候呢，主耶稣就在船上，就在他们身边，所以他们可以随时呼求他的帮助。但是呢，在约翰福音这里记载的这一次呢，情况完全不同。那回到约翰福音6:18这里呢，门徒们在加利利海上呢，再一次遇到了狂风巨浪。那这一次呢，耶稣不在，他耶稣在哪里？上面我们提到过，耶稣一个人留在了后面，独自在山上，在那里向父神祷告。你说这一次风暴是不是偶然的？当然不是，跟之前那一次一样，这一次风暴是什么？是耶稣刻意安排的，是神特意兴起的。那马太福音呢，也记载了这一次的风暴，在马太福音14:22内的告诉我们呢，是耶稣用5饼2鱼喂饱了5000男丁之后，他随即的催促门徒上船，让他们赶快离开，他一个人留在后面呢，让众人散开。那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来呢，主耶稣非常体贴门徒们的需要，因为跟随了一天之后呢，他们的身体一定是非常的疲惫，主耶稣让他们先乘船离开，让他们呢可以休息一下。那让门徒们离开目的呢，的确是会让门徒们能够有个时间休息，但是呢，耶稣这样做呢，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什么？要让他们有一个另外一个特别的经历。我们先看一下底下发生的事情。约翰福音6:19，门徒摇橹行了十里多路，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走，渐渐进了船，他们就害怕。那么这里讲的十里路是十华里，就大约3-4英里的样子。那之前我们提到过，加利利海的那个东西向呢，大概是7-8英里，最快的地方大概是7-8英里。当时呢，门徒们是乘船呢，是从东边往西走，他们要到加利利海的西边角的加百农，是看起来风暴出现的时候呢，他们还在海的中间的位置。那从其他经文我们知道呢，当时门徒们已经在海里面滑行了好几个小时，在正常的情况之下呢，他们早就该到达了目的地了。那在前面我们也提到过，他们当中有好几位都是非常有经验的老渔民，他们在那个海上都非常的熟悉那样的环境。那他们之前呢也遇到过很多其他的风暴，但是这一次的风暴呢跟以前是大不相同，他们在那个风浪里面无能为力，没办法前行。在他们感到无助的时候呢，那么有一件事情特别的事情发生了。什么事情？约翰福音6:19这里告诉我们呢，他们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走，渐渐地靠近了他们。当时加利海上是狂风大作，巨浪翻腾，耶稣竟然可以在那样的风浪里面，在那样的水面上可以行走，那再一次来表明耶稣是掌控大自然的主宰。那么正如保罗在格罗西书1:16-17那里告诉我们的，世界万物、宇宙万物呢，是借着神的爱子耶稣基督所造的，并且说万物是靠他而立，为他效力。那从圣经记载看，这是耶稣第一次在水面上行走， 那么门徒们也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当时他们的反应是什么？这里告诉我们，他们就害怕。这个害怕呢，不是一般的害怕，而是他们恐惧震惊。什么原因他们会有这样的反应？至少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什么？他们从来没有想到竟然有人可以在水上行走。第二呢，其他福音书告诉我们呢，他们以为在看见了鬼怪。就在他们恐惧震惊的时候，耶稣开始讲话了。二十节这里说，耶稣对他们说，是我，不要怕。这个是我更好的翻译是什么？是我是。这个词呢是极为特别的，它是神的名字，它是专门为神用这个名字。我们所信靠的耶和华神呢，它的名字另外一个翻译就是我是。在圣经里面呢，神的名字我是这个词呢不是第一次出现。有没有人记得第一次在哪出现的？在出埃及记第三章 第七节和第八节呢，告诉我们呢，当时以色列人呢在埃及被奴役，遭受极大的痛苦，他们的哀声打到了神的面前。那神怜悯他的百姓啊，要将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呢把他领出来，让他们得到自由。当时神呼召摩西出来，来带领他的百姓要到应许的迦南美地。那听了神的呼召之后呢，当时摩西是怎么回应的呢？出埃及记第三章11-14节那里这样描述，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来到你们这里，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神对摩西说，我是自由拥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由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那这里经文告诉我们呢，摩西听了神的话之后呢，感到非常吃惊，因为他觉得自己根本没有任何能力去说服法老让以色列人呢离开埃及。那神那告诉摩西呢，他会与他同在，不需要担心，让他去告诉以色列人，他是奉他们祖宗的神来带领他们离开的。那这里摩西就问耶和华神，假如以色列人问他说，谁打发你来的，打发你来的人叫什么名字，我该怎么回答呢？这里神呢，耶和华神说出了他的名字，他告诉摩西他叫什么。他说，我是自由拥有。我是自由拥有的另外一个翻译就是什么，就是我就是那个我是。再简单一点，就是我是，我是是耶和华神的另外一个名字或另外一种叫法。什么叫我是？我是什么意思？我是告诉我们，神是开始，是结束，是过去，是现在，他永不改变，他是永存的。我是代表一切，我是呢是什么？一切都在我是里面，一切的权柄，一切的能力的源头都在我是里。所以宇宙万物的一切的权柄和能力都附在神的名字我是之下。我们回到约翰福音6:20这里呢，当时门徒们正处在疑惑处在恐惧里的时候，耶稣马上大声告诉他们说，我是。听了主耶稣的话之后呢，门徒们的反应是什么？狂风有没有止息？大浪，这个浪有没有停下呢？约翰福音6:21这里说，门徒就欢喜接他上船，船立时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这里说呢，耶稣听了耶稣的话之后呢，门徒们马上就喜乐了，并且要接他上船。耶稣只讲了几个字，他只说出了自己的名字，门徒他们心里面就充满了平安跟喜乐。这里说呢，船立时到了他们要去的地方，立时就马上立刻耶稣他们接耶稣上船之后呢，门徒们就很快到达了他们要去的地方，也就是加利海的西北角的加百农那这在这里约翰描述的非常简单，耶稣只讲了几个字。约翰在这儿要突出的是什么？突出神的名字他带了巨大的威力，他的名字本身就是能力，就是权柄。耶稣说我是，表明他就是神， 他与父神是同等同位，有相同的能力。上面我们提到，门徒们在第一次在加利利海上遇到风暴的时候，耶稣是吩咐命令狂风停下，巨浪止息。而这一次呢，耶稣不是吩咐，而是只说出了自己的名字，我是神的名字的，他本身呢就是能力，就是权柄啊。他的名字一被说出来，周围的一切都附在他的权柄之下啊。那从圣经的记载看呢，还有另外一次，耶稣告诉身边的人，他的名字是我是。我们看看那一次有什么事情发生。那一次人听了他的他说的名字之后呢，都有什么反应？在约翰福音十八章第三到第六节，那里这样描述：犹大领了一队兵和祭司长并法利赛人的差役，拿着灯笼、火把、兵器，就来到园里。耶稣知道将要临到自己的一切事，就出来对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回答说：“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就是。”卖他的犹大也同他们站在那里。这里说的一队兵呢，是一队罗马的军队的兵丁。按照罗马军队的编制，一队兵大概是600人。那么这里经文告诉我们呢，在晚上的时候，那是也就是说耶稣在地上最后一个逾越节的晚上，在逾越节晚餐之后呢，他带着另外11个门徒就到了克西马尼园。那么过了一段时间以后，那个出卖耶稣的犹大就带着兵丁也来到那个地方，要来捉拿他。这是讲耶稣知道将要临到他的一些事，耶稣知道什么事要临到他。很显然他心里非常清楚，那些人是冲着他来的，他非常明白他会被人抓之后呢，他会被羞辱藐视，最后还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呢，看到那些人来了之后呢，耶稣主动走到他们面前，问他们：“你们找谁？”难道耶稣不知道他们找谁吗？当然不是，对不对？他心里非常清楚，那些人就是冲他来的。什么原因他要这样说呢？其他经文告诉我们，他这样讲的原因是要保护他的门徒，他不想让他们任何一个人受到伤害。那些人回复说，他们是来找拿撒勒人耶稣。那在当时我们知道，耶稣这个名字非常普遍，很多人叫耶稣。那主耶稣呢，是来自加利利拿撒勒那个村子的，那些人讲得很清楚，他们找的是拿撒勒人耶稣啊。那么听了他们的回答之后呢，耶稣只讲了几个字：“我就是。”简单的翻译就是“我是”，这是神的名字。耶稣说出了神的名字“我是”之后，那些人有什么反应？约翰福音18章第6节，耶稣一说“我就是”，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这翻译的比较温和，那些人这个听了以后呢，倒在地上。实际上是什么？他们是不是一般的趴下，一般的倒下？他们是往后翻转，整个翻转倒下。不可想象当时什么情况。一听到耶稣说我是，那一大队的兵丁就像被电击一样，一下子往后扑倒。我们可以看出神的名字的威力，他的名字带着巨大的能力啊！耶稣的名字我是啊，本身就是神圣的大能。回到约翰福音6章21节这里了，当门徒正处在恐慌里面的时候，主耶稣对他们说：“我是，不要怕。”主耶稣一说我是了之后，门徒们的反应是什么？他们马上得到了安慰，变得欢欢喜喜。这里有个问题，当主耶稣说出他的名字我是那一刻，海里的浪那个狂风有没有停下呢？有没有停下？没有。耶稣说出那一刻的那个他的名字的那一刻，实际上是呢，周围还是大风大浪。大风大浪是什么时候停下来的呢？马太福音14章32节告诉我们，等到耶稣上了门徒的船之后，狂风才完完全全停下。这告诉我们什么？虽然说呢，周围还是狂风大浪，虽然说周围的环境没有任何改变， 但是呢，门徒们心里面已经得到了安慰，他们听到了神的名字之后，就已经变得欢欢喜喜了。那回到约翰福音6章21这里呢，门徒欢喜接耶稣上船之后，他们就立时到了他们要到的地方。所以等到门徒们把耶稣接到船上之后，风浪才完全止息，他们就又可以顺利前行了。所以门徒这样的经历对我们今天人有什么样的提醒？我想这有两方面哈。一方面是什么？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常常会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神同在的时候，我们都会一帆风顺，都非常顺利，不会经历挑战难处，也不会遇到什么逼迫。没错，的确会有这样的情况，当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会有时候会风平浪静啊，一切顺利。但是呢，在大部分时候情况恰恰相反。对我们信主人来说呢，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当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常常恰恰是我们在经历风暴、经历难处的时候。假如说我们信主以后很多年过去了，我们也没有经历过什么风浪，我们也没有经历过什么很大的难处，甚至也没有遇见过任何的逼迫，会说明什么？说明什么？一个很大的可能就是我们没有活出耶稣基督生命，我们很可能已经被同化了，被世界同化了，很可能跟世界为伍了。这也就是保罗在罗马书12章2节那里提醒我们的，很多弟兄姊妹都非常喜欢非常熟悉的经文，不要笑话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常常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我们如何胜过各样的风暴啊？如何面对各样的挑战呢？关键是在难处里的时候，在风浪里的时候，我们的眼睛看到什么地方？我们的眼睛是盯在周围的环境，还是盯在神的身上？当我们的眼睛愿意盯在神的身上，当像门徒一样，当我们愿意听神的话语，愿意呼求主的名的时候，我们就什么可以经历神的大能，就可以感受到来自神的这种喜乐平安。那么当时风浪是什么时候停下的？回到这个约翰福音6章21节这里，我们刚才说了，当门徒们迎接耶稣上船之后，海里的狂风巨浪才完完全全平息下来。我想门徒们的经历都给我们第二个提醒是什么？就是我们是否愿意像门徒们一样，愿意把耶稣也接到我们的人生的船上？我们是否愿意欢迎耶稣到我们的生活，到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在我们做计划做打算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到把耶稣算在里面？当我们愿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更容易的去面对挑战，面对难处。那在这6章21节里，耶稣上了船之后呢，他和门徒就很快到了他们要去的地方。那我们下面提到过，耶稣和门徒回到了加利利的海的西北角加百农。我们看看下面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约翰福音6章22节，第二日站在海那边的众人知道那里没有别的船，只有一只小船，又知道耶稣没有同他的门徒上船，乃是门徒自己去的，所以第二天一大早呢，海边呢又自然来了很多的人。那大群人都什么人呢？他们在前天晚上刚刚饱饱地吃了一顿的免费的饼和鱼。下面提到过，晚饭之后呢，主耶稣让门徒们先乘船离开，而他一个人留在后面让众人散开。那当天晚上呢，那些人呢都一定是到了周围的村庄里面住下，所以第二天天一亮呢，他们又回到了海边，就耶稣前一天用饼和鱼喂饱他们的那个地方。那些人都很清楚，前天晚上呢，耶稣没有和他的门徒一起离开，当时也没有别的船，所以他们会自然就会认为那天晚上耶稣一定会留在附近的某一个地方，第二天早上呢一定还会在海边能见到他。好，约翰福音6章23和24节，然而有几只小船从提比利亚来靠近主祝谢后分饼给人吃的地方， 众人见耶稣和门徒都不在那里，就上了船往加百农去找耶稣。那这儿然而呢翻译成然后更好理解，那些人在海边等了一阵子以后呢，看有几条小船是从提比利亚那边过来的，到了耶稣啊前一天分饼和分鱼的地方。那提比利亚呢是加利利海的西边另外一个城市，有时候加利利海呢也叫提比利亚海。那意识到耶稣和门徒们都不在那里之后呢，他们就那些人呢就上了那几条船一起前往加百农啊，去到那里去找耶稣。什么原因他们要到加百农去找耶稣呢？因为什么，在白天的昨天在白天的时候呢，耶稣和他的门徒就是从加百农到了加利利海的东边的。那么当时呢众人当中有很多人也是从加百农啊到了东边的啊，就是加利利海东边的。当时大家还记不记得当时那些人都怎么去的？他们沿着那个加利利海的北岸一路是向东跑去的。所以那些人呢一看耶稣不在东岸了，一定想着他很可能就回到了加百农啊，所以他们到那里有没有找到他？第六章的25和26节，既在海边找着了，就对他说：“拉比，是几时到这儿来，到这里来的？”耶稣回答说：“我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那些人到了加百农之后呢，在加利海边的一个地方呢，又找到了耶稣，他们称呼耶稣为夫子，夫子就是老师的意思。很显然，那些人当时对耶稣的认识非常有限啊。那么他们问耶稣是什么时候到达了加百农呢？当时这些人心里面一定非常好奇，耶稣怎么这个时候会到加百农呢？他们都知道，昨天晚上呢，刚才讲他没有跟门徒们一起走，当时又没有别的船离开，他们是在想，怎么一大早耶稣就已经出现在加百农了？耶稣呢没有直接回答他们的问题。他对他们说什么？我实在在告诉你们，这个实在在呢，就是真真实实、确确实实，没有任何疑问，啊，这是主耶稣常常用的词。那从耶稣说的来看呢，那些人到加百农找他的目的是干什么？是为了吃饼、吃鱼，是不是？他们找他的原因呢，只是因为吃饼得饱，不是因为看见了神迹。所以他们一大早来，急急忙忙来找耶稣，目的就是为了吃饼和吃鱼。你们他们昨天晚上呢？已经吃了一顿免费的饼免费的鱼，一大早又找到他，心里没准在琢磨，没准可能还有什么，还有免费的早餐，是不是？主耶稣说那些人呢来找他不是因为看见了神迹，这话怎么理解？那些人有没有见过耶稣行的神迹？前面经文讲得很清楚，那些人都亲眼见过了耶稣行的那个神迹，无名二位的神迹，正因为恰恰他行了那样的神迹，看到耶稣有很大的能力，所以他们才强迫他要出来做他们的王。问题是那些人到底有没有看见耶稣行的神迹？他们看见了也没看见，他们的肉眼的确是看见了耶稣行的那个神迹，但是他们心里面的眼睛呢没有看见，他们心里面没有看见耶稣行的那个神迹的耶稣是什么样的身份，他们没有看见耶稣呢就是神。换句话说，他们心里的眼睛还是瞎的啊，他们的属灵眼光都是瞎的，是看不见的。所以主耶稣在告诉那些人说呢，假如你们心里的眼睛，你们的心眼真的能看见我所行的神迹，你们的属灵的眼睛呢真的是能明白我所彰显的记号，你们就不会一大早急急忙忙来找我，就是为了吃饼的事儿，就为了填饱肚子。主耶稣在提醒众人呢，不要把眼睛和心思放在饼和鱼上，不要把这个眼睛放在能够啊这个物质的能坏的物质的食物上。那么他们的眼睛应该放在哪里？约翰福音6章27节，不要为那必朽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这是一个鲜明的对比，在这里耶稣讲了两种食物，第一种是什么？是会朽坏的食物，就像饼跟鱼。第二种呢是能存到永生不会朽坏的食物。那么这里劳力的肯定翻译成努力操劳，所以说在告诉众人不要为会朽坏的食物操劳啊，去努力。他这样讲的不是在说啊，人不需要为衣食做任何事儿，等着吃闲饭就可以了。圣经很多地方教导我们呢，我们当辛勤做自己当做的工，当尽自己的本分。 所以耶稣在提醒我们这些人呢，不要把心思精力都放在能够朽坏的食物上，那应该放哪里？应该放在永生的食物上，要为不会朽坏的永生的食物努力操劳。什么是永生的食物？永生食物从哪儿来？一个人如何能够得到永生的食物？所以在这里这一经我们可以看，耶稣一边说呢，我们当为永生的这个食物呢去努力去操劳，一边又说呢，永生的食物是他赐下的。耶稣这样讲了，我们一定有疑问，这个永生的食物到底是他赐下的，还是要靠我们自己去努力得来呢？到底怎么一回事？耶稣在这说了，有没有矛盾？关键是什么叫劳力？这个劳力说的不是靠自己的努力去做事，不是靠自己的本事去操劳。那在后面在约翰福音后面呢，后面经文会告诉我们，下一次我们会仔细的来讲。那我在这里我们很快的开一节，约翰福音6:35，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在这里耶稣向我们每个人宣告，他就是生命的粮，他是永生生命的食物。那么我们如何得到主耶稣，如何得到这个永生的食物呢？永生生命的粮呢？这一节讲得很清楚，就是什么？到耶稣那里去，就是去信靠他。到耶稣那里去信靠他的人，就是会得到永生的食物。换句话说呢，愿意到耶稣面前，愿意信靠他的名，就是在为永生的食物劳力，就可以得到永生的食物。所以一个人要想得到不会朽坏的永生的食物呢，只需要信靠耶稣，只需要相信他的名。那主耶稣凭什么可以这样说呢？回到约翰福音6:27，最后一句话这里说，主耶稣他给了原因，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我们之前讲过呢，人子就是耶稣自己，耶稣自己常常称自己为人子，因为他是神的道，成了肉身的人来到世上。主耶稣说呢，他是父神所印证的，这个印证呢就是盖上了印章证实。我们知道呢，父神曾经呢为主耶稣做见证证实他的身份。在约翰福音前面我们讲过5章那里呢，耶稣告诉身边的人，他是奉父神差遣而来，他父神呢曾经为他亲自做过见证。我们知道这个事情的确发生过，在其他地方有记载，比如说在马太福音3:16-17，那里这样说，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里讲得非常清楚，施洗约翰为耶稣施洗的时候，天为他开了，圣灵和父神同时为他做见证，那并且父神出来讲话，亲自为他的儿子耶稣做见证。那在约翰福音后面的经文里面，耶稣还会重复向我们告诉我们，他是父神所差派来的，他的所言所行都是代表父神，他跟神是父神是合一的。那我们知道犹太人都知道呢，父神是永生生命的源头，他可以赐给人生命，而主耶稣告诉他们呢，父神呢已经将永生生命给他，让他将永生生命呢赐给人。既然如此呢，耶稣就有绝对的权柄，他可以将永生的生命，将生命的粮赐给每一个愿意到他面前的人，赐给每一个愿意信靠他的人。盼望今天神的这段话语对我们每个人都能有帮助。这段话语里面告诉我们，是耶稣在告诉他当时的人，还有我们今天的人，他的名字叫我是，他是开始是结束，他是自由拥有的神，一切的权柄和能力都在他的名下，他是掌控自然的主宰，宇宙的万物都是他，都是借着他造的，不仅如此，都是靠他而立，都听从他的吩咐和管理，他可以在水面上行走，他一句话就要让狂风停下，巨浪止息。主耶稣更是生命的主宰，他掌控生命，他赐下生命，他是永生生命的粮。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凡愿意到他那里去的人，凡就不会什么，不会再饥饿了，凡愿意信靠他名的人，就不会再干渴。 因为什么？已经到他那里去的人已经有了永生生命的活水，信靠他的人已经吃到了永生的食物。那约翰福音后面就会告诉我们的具体什么叫到耶稣那里去，什么叫信靠耶稣的名。信靠耶稣说的什么？不仅是愿意承认和相信耶稣的身份和地位，我们也愿意相信和接受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三天后从死里复活，他并且他还会再来。对已经信靠他的人来说呢，我们不会再经历死亡。所以主耶稣是掌控自然的神啊，一切都在他的名下，都在他的掌控之下。既然如此呢，我们每个信靠他的人呢，就不需要再惧怕这个狂风巨浪，因为神随时与我们同在。问题是什么？问题是我们是否愿意信靠这位掌控这个自然的神？我们是否愿意邀请他到我们人生的船上？是否愿意让他来帮我们掌舵？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感谢你将你的话语借你的仆人约翰赐下。我们真的盼望你的话语已经进了我们每个人心里面。你派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你将一切的权柄都赐给他，他是掌控自然的主。他，你记得他创造一切，靠着他，一切都靠他而立。他是生命的主宰。天父真是帮助我们这些每个人，就是已经认识、已经信靠耶稣的人，就是能够常常的能够感受到神你的大能、你的同在。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里面，在狂风巨浪里面，我们不要忘记神你就在我们身边。盼望能够我们也愿意主动的邀请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邀请耶稣在我们的生命的船上，每天都靠着主的恩典往前行走。请你帮助我们，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